轻快让人喜悦的一首诗歌。刚刚我们唱到，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主的平安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用一个感谢的心来到主的跟前。让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祷告，我们同声一起来念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短短的三节，好吧，我们再来念一次。盼望呢，念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三节的金句能够把它背起来。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六节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 ，worry for nothing， 也就是说，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让我们的心能够忧心、能够挂虑的，一无挂虑。那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等于是说，我们应当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们分心，或者是有没有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走神。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坐在这里，突然间我们的心思就已经不在这里，不晓得为了其他的什么事情到了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句话一无挂虑，按照今天的我们现代的社会来讲，除了挂虑以外呢，也应当包括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焦急、我们心里的烦躁、我们心里的不安，不单单只是挂虑而已。让我们能够分心的事，今天在这世界上太多太多了。当然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这句话可能是对我们很好的一句勉励，也可能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做得到，而且都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可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往往我们都会说，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的话可能是太难了，或者说有时候几乎是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事情都会离我们而去，有一天在我们所拥有的都会离我们而去。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一无挂虑？在人生的世上，意外也好，挫折也好，常常没有预警的临到我们。在这里我们有风灾，经常看到新闻，一个龙卷风把一个城市一刮就不见了，有水灾。前几年在纽奥良的水灾，整个城市被淹掉。在加州，没有预警的就会来一个地震。每一年一到了秋天就有火灾，没有人能够保证说我们今天不会有地震，今明天不会有火灾。风灾、火灾之外，在加州，在世界上，就最近前两个礼拜， 在印尼，有一家全家晚上睡得好好的，因为印尼的火山一爆发，全家就被烧死了，一家人都不见了。有可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生老病死，经常我们会听到多年不见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打电话来说某某朋友得了病或离开我们了，或者是通常在半夜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半夜有电话声，就是家人打电话来，有什么意外的发生，我们的生老病死。再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生长的过程，从小努力的学习，就盼望我们能够进到一所好的学校，可是再怎么样努力就是进不去。如果努力进去了，也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毕业。有可能是你毕了业要找工作找了半天找不到，也有可能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非常努力的工作，可是总是觉得怀才不遇，或者是你自己去创业，把你所有的资本都投下去了，却到头来闹得血本无归。毕业以后有可能是说想要找一个男女朋友，找个对象，你非常真心的付出，可是我得到的回应就是一个变形的回应，让你伤心痛苦。当然不像陈玉才那么有福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太多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算我们一切都顺利，当我们结了婚以后，有了小孩，我们开始为我们的孩子担忧，从小一出生就开始为他以后念小学、念初中、念大学，以后一切的事情为这个孩子担忧，不晓得在孩子身上付出了多少。可是往往从孩子回应的零零，往往让我们非常的失望难过。世界上现在有各样各样的疾病，有我们不晓得的疾病，有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有我们不能够医治的疾病在我们身边，谁也不晓得我们哪一天会得到什么病。今天就算这些事情从来没有遇到你，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切平安的走过，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忽视的。今天不管你是年纪轻年纪老，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每过了一天我们就一天的老去，我们就朝着死亡一天的走去。不管怎么样的，我们都是朝着这个死亡走去。有一天我们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转眼就没有掉。所以以前在小时候其他的不知道，就知道有一天也会死。所以呢，在小时候时常看到卖人寿保险的挨家挨户的卖，那时候小不懂事，想说既然人寿保险这么好，那时候还没有观念说什么是人寿保险，以为是买了以后就保证你不死了，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的去卖，大家都抢着买，买了就不会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保险，特别从人寿保险开始，等你来到美国之后才发觉美国真的是把这个保险发扬光大，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它就有保险卖。但在美国虽然科学工业这么的发达，而且他们靠着科学靠着工业的发达渐渐的远离神，认为说人定胜天，人能够创造一切，能够克服一切，可是真正的想起来，如果说他们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克服一切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保险要卖？反过来想，每一个保险的背后多多少少说出我们人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下一秒钟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的意外会临到我们，所以才会有保险。那保险并不是就保证你不会出意外， 只不过是把你的意外的损失减轻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不会赢，永远是输的。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圣经上的说，天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存在仓里，在天中自由的飞翔，让我们没有忧虑没有困扰的成长。我们怎么样能够像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无忧无虑的成长，神还给他这么美丽的一朵花。但我们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握。圣经上教导我们应当无虑挂虑，是的，是一句非常好的话。这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这样的去做，可是往往我们说太难了，我们做不到，甚至有的时候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应当一无挂虑，圣经上教导我们这一句话，如果说他只有这么一句话摆在这里叫我们一无挂虑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的，的确是非常的难，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三节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在应当一无挂虑之前，神怎么样的感动保罗告诉我们。另外在这一无挂虑之后，神又用什么样的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一无挂虑。也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前后一起看看神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活出神所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刚在第五节这里，在应当一无挂虑之前，这里有一句是什么？主已经尽了，对不对？应当一无挂虑之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尽了，也就是说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快要来到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世界的基础上的话，我们就像把一个房子盖在沙滩上，风吹雨淋水冲一下子就垮了。主已经尽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跟主在空中相遇，我们都到天家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如果说把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看得非常重的话，难怪我们都会担忧，我们都会焦虑，我们心里会不安，我们会烦躁，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在这个属世的上面，都在这个沙滩上，没有任何的基础上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盼望我们不要看太重。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过一句话，就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得到的，你所摸得到的，有一天都会不见。我再说一次，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得到的，你所摸得到的，有一天都会不见。在几年以前，大家都知道911，2001年9月11号，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特别的有一个震撼。对我的震撼并不是说美国被那些恐怖分子打到美国本土来的，以往其他恐怖分子的攻击都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对我的震撼也不是说损失了多少的财物，死伤了多少的人，而是9月11号，在 Irvine 的学区，通常都是在 Labor Day 劳工节过后以后开学， 所以911刚好就是开学的那一个礼拜。那一年我带着我的孩子，两个孩子，想说在开学之前去东部玩一趟，所以我们到了华盛顿的那个五角大厦，也去了纽约，当然去了纽约也到了世界贸易中心。那个时候带着两个孩子，他们要说要坐电梯上去，那我想说上去都要花钱，我想我一个人就站在下面就好了，所以我站在两个建筑物中间，建筑物中间等于是一个 atrium， 是一个广场花园一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在911之前的一个礼拜，我站在那个大厦的下面，站在一个柱子上，我往抬头往上看，等于是说站在柱子下，根本就沿着这个柱子一直上看不到顶的。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人的科技、技术、艺术、财力，能够造出这么一个的建筑出来，能够造这么高的一个建筑，当然你的科学要很好，有了科学，你要有技术能够把它盖出来，要能把它盖出来，还有财力，而盖不是随随便便的盖，它有设计师。所以等于是把所有的艺术、技术、科学都集中在一起，有这两个 building， 这两个建筑物也难怪代表了美国的骄傲。所以当有人要攻击美国，要来打击美国的时候，这两个是最明显的建筑物。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在下面想到说，我们人所能够做的一切，真的是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我们能够完成的事。可是在那一个瞬间，也让我想起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今天你所看到的，所能够摸到的，有一天都会不见。那时候我在想，这一栋建筑物有一天会不见，我在想说是怎么样的不见法。当时并不晓得会发生911，一个礼拜以后两架飞机一撞下去，整个就没有掉。那时候我想说，真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没有去，怎么样的消化掉，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能够确信的，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离我们而去，可能是这个东西先去，或者是我们人先走，不管是怎么样，可是我们都能够确定的，有一天都会离我们远去。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已经近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在天上，在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之前告诉我们，主已经近了。那在这之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只要借着祈求、祷告、祈求，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今天我们在世上所有的各种的挂虑、各种的焦急、各种的忧虑、烦躁不安，只不过是一个环境、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祷告，让我们能够告诉神，告诉神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只有把这些焦虑、忧虑、心里的烦躁交托给神，让神用他大能的膀臂，用他大能的手带领我们。刚刚我们说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我们成长的过程，那看到我们下半辈子，我们以后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都不要不焦虑、不焦不焦不着急、不忧忧虑。生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走一个迷宫一样， 前面一步是往左往右，没有人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没有人知道。我们心里是忧虑是焦虑没有错，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个迷宫里面，我们不晓得我们能不能走到我们的终点，可是当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在这生活上一切的难处祷告在神的面前告诉神，神会带领我们凡事来到神的跟前祷告告诉神。那现在我们怎么样的祷告？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借着祷告，往往我们会想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有大事小事，我们只要把我们认为大事来祷告在神的跟前，一些小事我们还是自己在担着。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凡事 in everything， 对我们来讲可能有大事小事，可是在神的眼里没有所谓大事小事，一切的事对神来讲都是小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祷告只要把重要的事当成事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凡事借着祷告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包括我们的吃，我们的喝，我们的穿，我们的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未来。神不会因为说你讲的太多让我说好了你不要讲了，这样子讲对不对？神这里告诉我们，把一切只要凡事把一切的事情来到神的跟前祷告告诉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如今把他的门徒不再当作仆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等于是像我们一个朋友在说话，更是像圣经在旧约里面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哈拿，他没有办法生育，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里这样讲他的跟神的祷告是什么，是倾心吐意，多美的一句话，他跟神的祷告是倾心吐意，等于是他把神看作他最知心的一个朋友。在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跟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所以我们的祷告除了像朋友这种倾心吐意的交通之外，也像是一个做孩子的像父亲的讲话，你跟你父亲讲话，你所有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你都会跟你的父亲讲。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当然是叫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上更是应允我们怎么样，寻求的就得着，对不对？然后呢，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你应允我们，只要我们求，神一定应允我们。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这句话而认为说我们只要求什么就一定有。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时代都怎么样，都没有什么，都不太有太大的耐心。往往我们在今天半夜在网上 order 一个东西，第二天一早就看邮箱说来了没有，对不对？时常会在做这种事，明明知道说我才 order 的东西起码几天才会到，可是我没有这个耐心等候。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心想说，今天我们祷告了，明天神要应允，就巴不得说我们今天祷告完了，突然就是一阵雷闪一闪电，事情就成就。可是我们要知道，神应允我们，他必定成就， 可是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旨意，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方法。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耐心。我们知道神的应允，可是也不要认为说神会按着我们的旨意，按着我们的时间，按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赏赐给我们所要的。有时候我们祷告了，神才给；有时候我们祷告了，神说等等；有时候我们祷告了，神说那我不会给你。就像一个孩子跟他父亲要东西的时候，当这个父亲知道这个东西对孩子不好的时候，孩子他不会给这个孩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赢神给我们金，有时候我们要这世上短暂的，神却给我们那看不见的永恒的。有时候我们要是这世上的财宝，神却给我们那属天永恒的财宝。不管神是 yes 是 no 或者是 wait， 我们都有一个信心，知道神必定应允。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谁中间有儿女求饼的，你给他石头；你们中间有他求鱼，你给他条蛇的。他说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赏赐给你们？这就是我们的把握，神眷顾我们，他会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有没有告诉神？在我们当中很能服，我们几乎每一年，不止每一年，可能每隔几个月，我们就有新生的 baby。 那新生的 baby 一开始都非常的辛苦，尤其在月子当中前几个月，做父母的半夜都要起来，可能好几次喂奶也好，换尿布也好，从他不会走路慢慢开始，天天抱着呵护着，几个月过以后，突然间孩子发出一个声音，爸，做父母亲就高兴死了，对不对？做母亲的会想说，哎，他在叫妈呢。做父亲的说，不不不，那个声音听起来叫爸。两个人高兴，虽然孩子无有意无意的发出一个声音，在父母亲听来都是非常喜乐。几个月之前的辛苦劳苦完全都忘掉了，不管这个爸一声是叫妈还是叫爸，对不对？父母亲会非常的高兴。如果说这个孩子五个月里没有出生，八个月没有出生，想父母亲会怎么样？开始担心了。我们隔壁的小孩五个月就会叫妈了，我们的儿子八个月了，怎么办？有时候可能会安慰自己，人家是生女孩，我们家男孩，所以男孩通常晚一点，就等着吧，八个月不会出生没关系，再等。当你等到两岁三岁五岁的时候，他还不会出生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你的父母亲一定会很担心，对这孩子忧心，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没有办法说话。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孩。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凡事借着祷告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也就等于说你根据神去说话。当你刚生出来的时候，当你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不会祷告，你不会说话，可能还好。可是当这个基督徒三年五年之后还不会开口祷告，你想想看，在天上的父有多么的担心，有多么的忧虑。我这个孩子五岁了还不会讲话，他不会跟我说话。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说，在特别是在公众的场合，听到别人的祷告时，都比自己所要祷告的好像比较美，或者说比较好听，认为说我的祷告没有他们那么美，而不祷告，会有这样的心情。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说怎么样，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在跟谁说话，告诉神是等于说我们在跟神说话。我们祷告不是祷告给我们旁边的人听，我们祷告是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讲话的对象是神，并不是讲话给旁边的人听。另外，如果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大家庭，就像我们在世上的家庭一样，我们世上如果说家庭里面有家庭，可能我们家有六个小孩，我是最小的，可能有更大的家庭，有十几个家庭。你从小到大，我跟我姐姐差十几岁，当然我还是 baby 的时候，她已经可能会写文章会作诗了。我这个 baby 总不能质疑说我姐姐的文章写得很好，所以我从今就不讲话，会不会？不会。同样的，在教会我们有先得救，有先蒙恩，当然我们祷告都会不一样，可是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跟神在讲话，而不是祷告给别人听。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建筑物落成，那也因着美国的这个社会慢慢的远离神，他们就决定说在这个建筑落成的时候呢，请一个牧师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建筑，特别是联邦的建筑，代表这个国家来祝福。所以请了一个有名的牧师来，而祝福的祷告隔天的报纸上记者就写了一句话，说好多好多年以来，美国的听众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一个演讲。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记者误把一个祷告跟神的祷告变成是跟人的一个演讲。我们今天往往也落在这个光景里面，认为我们的祷告是祷告给人听的，是给人的一个演讲。祷告是在给神听，跟神的讲话。两年前当奥巴马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宗教的背景成为一个大家争论的事。所以在这里，在 Saddleback Rick Warren 呢有机会访问他，在选举之前。那在选举之后，当他选上了呢，那奥巴马也特别请 Rick Warren 在他总统就职的当天能够去，也是就是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就有很多记者去访问 Rick。因为怎么样，他是等于是在 Orange County 比较在基督教里面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人，然后他能够有机会到华盛顿去为这国家祝福，也是等于说对 local 对 Orange County 的一个大事。所以就记者去访问他说，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你当天的祷告要讲些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的想法，祷告是跟神讲话，不是在做文章，不是在把一个稿子写好，这是我要的祷告词。今天就像刚刚我们说到，我们祷告是跟朋友，跟儿子，跟父亲，有哪一个朋友跟你朋友之间要交谈的时候，甚至去写把一个稿子写好，然后说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谈话。有没有哪个小孩放学到家里看到他父亲说，等等，我先到房间里去关了门，半空中之后写定稿子， 亲爱的父亲大人，您今天好吗？有没有人这样做？没有。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祷告是我们跟神直接对话，不是一个讲稿，不是一个官样的文章，而是从我们内心里发出来，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内心的呼喊，也可以是我们跟朋友之间敞开心的一个交谈，也可以是一个孩子对一个父亲一个撒娇。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那接着呢，神这里说祷告让一无挂虑的，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讲到我们祷告，那祈求又是怎么样？祈求其实也就是等于是祷告更迫切，祷告更坚持，更不断的祷告，更真诚，从内发自内心向神的一个说话，这就是祈求。在圣经里有许许多多耶稣基督在世的祷告，教导我们他是如何的跟神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有各个各的地方的祷告，那在这里也教导我们几个祷告。我们好不好翻一下，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祷告跟祈求这两个的关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里是说怎么样，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在圣经里也很奇妙的，也是非常，我们如果多注意的话，有些事情让我们时常不会意想不到的。主耶稣当初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一直到今天世界上基督教发展成今天，从起初十二个门徒开始。可是圣经里你找不到说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去传福音，可是圣经上你到处可以看得到耶稣怎么样教导门徒祷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门徒要求求主教导他们祷告。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主祷文。那我们跳到第五节开始，所以我们会想到当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为什么突然又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他们。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了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这是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里说到情迟迫切的求，就是我们刚刚在腓立比说的祈求。对，耶稣不但告诉我们怎样的祷告，更是叫我们怎么样去祈求，情迟迫切的跟神去求。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也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第一节，这里又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里常常祷告，就是我们刚刚菲利比书所讲的祈求。祈求就是常常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这里就我们另外一个例子，第二节这里说到，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里告诉我们如何的祷告，如何的祈求，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教导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到我们祷告的重要。神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神却常常在圣经里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也告诉我们，祷告可能比能够讲道它重要的多。当你没有办法跟神去讲话，你怎么样把神的道理跟人去说？所以这里重要的叫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在以色列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哈不听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耶洗别为妻，不但如此，他还是敬拜外邦巴利的神。那先知以利亚为了这件事情，恳切地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不下雨在地上，有三年零六个月之久。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亚是恳切地祷告求神。那在亚哈王看到以利亚在神的祭坛上献了神的祭坛，神都活下来以后呢，看到神的作为，当他把450个拜巴利的先知都杀了以后呢，神又感动以利亚，以利亚又开始迫切的祷告，求神降临在地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亚在加密山顶屈身在地，把他的脸夹在了两膝的中间，祷告神求神下降雨。祷告完了之后，他叫他的徒弟、他的仆人走到山顶观望海边，看能不能看见什么。他的仆人回来说什么也没有。以利亚又屈身在地，把他的脸夹在两膝中间，再一次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叫他的仆人再去看，仆人去看了以后回来说什么也没有。以利亚又祷告，把他的脸夹在两膝的中间，屈身在地。祷告完了，叫他的仆人再去看，仆人回来说还是什么都没有。4次、5次、6次、7次，以利亚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到了第7次，他的仆人回来说，他看到一片云，只有手掌那么大。 以利亚马上告诉人去告诉亚哈王，叫亚哈王要坐着他的马车向山，因为马上就要降雨下来。这个是神告诉我们恳切不停的祷告的一个例子，不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更是告诉我们的信心。当以利亚看到这个民只有一个手掌大的时候，他知道神听的祷告是神开始有神的作为的时候，他有这个信心告诉亚哈王，准备你的伞吧，准备你的车，因为马上就要下大雨了。结果马上雨就下来了。这是祈求，这是神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如何的祈求。今天很多人就在城市里长大，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所以通常就是乡下里面的各种一般的家禽动物，乡间的果树都见过。可是当你念到大学到城市里面的话，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没有看过牛，也不晓得果子是怎么会长出来的。就曾经听到有同学开玩笑说，哎，放暑假来我们家玩，我带你到树上去摘菠萝。大家知不知道菠萝长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树上还是地上？很多人不知道，对吧？所以曾经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从小生长在都市里的环境，所住的都是钢筋水泥，出了门都是不是柏油路就是石头，就是那个水泥铺的路，所以没有机会在大城市里面，或者是像在纽约、在芝加哥的大城市里面，你看不到空中的飞鸟，怎么会飞？可是这个小女孩呢，去买了两只鸟，有一个鸟笼，所以她每天就把这个鸟笼旁边放一小盒小米，一小盒的水，很高兴每天看这个鸟有吃有喝的。那有一天，这个妈妈就带这个小孩到郊外去郊野去，当这个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天空，原来鸟是自由自在在天空飞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这只鸟好可怜哦。”妈妈说：“为什么？它没有笼子，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曾经有一个农夫，因为是农夫，所以他经常在他的田里会看到一些鸟的蛋、老鹰的蛋。那有一天，他在他的田里看到一个刚孵出来的老鹰，非常小，刚从蛋里面出来，刚刚从破蛋里面出来的一只老鹰。他就把这个老鹰带回到他的农场里面，放在他的鸡笼里面。所以这只老鹰从小就是跟这个鸡笼里面的鸡一起的长大。慢慢这个老鹰长大了，这个农夫看一看，这实在不太对称，一只大鸟放在鸡笼里面，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老鹰从鸡笼里面拿出来，放在他的园子里，就希望这个老鹰能够自由的飞去。可是这个老鹰还是在他的园子里面走来走去，绕来绕去，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鸡在那边走。那这个农夫再一看，实在还是不对称，虽然把它放在园子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大号的鸡笼一样，所以这个农夫就决定要把它放回到天上去。所以有一天天还没有亮，这个农夫就拿着这个老鹰，还有他的谷仓的仓顶去， 一直在等等，等到一直等到太阳从天上出来，太阳光从高天照下来，照到了老鹰的眼里，老鹰一看，看到天上的太阳，把两个翅膀一张，叫一声，飞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世的生活，就是像这只老鹰，或者是像在这个鸟笼里面的鸟一样。有多少次我们的生活就像这鸟笼里面的鸟，为着一点点的小米，为着一点点的水，这样的喘不过气来。这世界就像这鸟笼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理当像鸟，像老鹰在天上飞翔。这是神要我们仰望天上的事，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天上，而不是在这世界上一杯水一杯米，在这里辛辛苦苦的被这世界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祷告祈求就像两个翅膀一样，能够把我们从世上的劳苦、世上的挂虑、世上的烦躁忧心带到楚天的境界。祷告祈求能够把我们下垂的水、下垂的手高举，把我们发酸的腿挺直。祷告能够把我们下沉低沉的灵再次提升到天上，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这是神盼望我们所要行的，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像这只老鹰一样，怎么样？重新得力，展翅高升，飞到天上。那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那是神所向往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世界不是我们的，这世界任何的事物，就像这鸟笼、鸡笼里面的一杯小米、一杯水一样，不要为这个世上的事情挂虑，不要为这世上的忧心。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腓立比书，神的平安，除了我们祷告祈求之外，腓立比书第四章，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这里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也就是说，神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这里中文我们单个出人意外，英文是怎么样 ？Pass all understanding， 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明了，超过了我们人所能够了解、所能想象的。神所赐的平安，也就是神的平安，在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门徒那时候怕犹太人关在一个房子里，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一句话，向他们显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在那一天多马不在，八天以后呢，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仍旧是关着门，主又向他们显现，主跟他们说什么？同样的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耶稣知道，在他去了以后，我们所要面临各样的难处，他赐给我们什么？平安。同样的，在耶稣在受难之前，他也知道他即将要离世，他也知道他的门徒会担心，不晓得要怎么办， 所以在他复活之后，他跟他们说愿他们平安。在他受难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说什么？就像刚刚诗歌所唱的那一首，那首诗歌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灵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所说的几乎跟我们在腓立比书看到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把神所赐的平安、神所给我们的爱能够夺去。平安这句话可能在整本圣经里面几个最美丽的词中提一个，有人说是爱，爱是这里面许许多多美丽的词的其中一个，平安我相信也是其中一个。神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胆怯，因为神知道当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门徒之后，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苦难，有各样的劳苦愁烦，可是神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神在这里不但是叫我们应当心无挂虑，他在这之前告诉我们主已经进了，叫我们心无挂虑之后，让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更是应允我们神所赐的平安，这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出乎我们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弟兄姊妹，忧虑能够获得什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什么？能够做点什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忧虑不会因为你忧虑，你所忧虑那件事情就改善就改变，不会。忧虑只能把我们的心灵，把我们的灵带得更低沉，更阴暗，更不安。忧虑能够让我们睡不着觉，忧虑能够让我们美好的一天看到外面的太阳，外面的阳光变成阴暗阴晦，这是忧虑。祷告，祷告能够做什么？祷告能够让我们的灵重新的更新，虽然事情不见得就像我们祷告一样马上就改变了，可是我们知道神应允我们什么，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神所赐出乎意外的平安，并在你的心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祷告能够把我们灵再次的更新，祷告能够让我们晚上都能够睡得着觉，祷告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虽然是在阴影的一天，可是我们的心灵都有从天上来的光照，从天上来的亮光，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每一天都有神都有恩典在我们身上。祷告祈求就像这两个翅膀，让我们能够飞到天上看到神的荣耀。如果今天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忧虑，有什么挂虑，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祈求，把一切事情告诉神。如果今天你没有任何的难处，感谢神。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开口向神说话，就像一个五岁的婴孩还没有跟神开口说话的话，你知道在天上的父有多么的忧心。今天就是时候， 来到神的跟前，跟神讲话，跟神开口，跟神祷告。神告诉我们，他并不撇弃我们，他必定眷顾我们。所以这里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是你的恩典，你坚守了我们，你更赐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凡事来到神的跟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主要求主开我们的心，跟你说神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跟神祷告，跟神祈求。主要这是你所要我们所行的。主要再一次的求神帮助我们，保守你的教会，要更的盼望周三的祷告聚会是有更多的祷告同工来到神的跟前，是吧？周三的祷告聚会是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把我们所要的交托在神的手里，把我们的感谢归给我们的神，是吧？求神复兴你的教会，先从复兴弟兄姐妹的祷告开始，是吧？你怜悯你的教会，你变成让我们对于一个祷告的心，有一个祷告的愿望来到神的跟前，把我们的赞美给予我们的神，把我们所要的交托在神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